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我们西雅图知名的企业家，我们逐一的介绍啊。首先是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欢迎张总。那个张斌，你把那个就是打开一下，就是你现在是 mute 的状态，打开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位是 MZM 建筑公司的总裁张明先生，欢迎张总。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西雅图知名的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女士，欢迎胡总。
大家好。
那个胡总，您的公司新公司名字叫高什么？
叫高邦地产。
哦，高邦地产啊，以前是另一家，另一个名字啊。那今天呢，就是请到三位呢，就我们一方面也非常的有幸，就是能够请我们西雅图这个做企业方面的佼佼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特别是疫情期间，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这个危机的啊。然后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对你们的就是生意或者说那个企业的发展有没有影响？你们先简单讲讲，就是这个疫情冲击大不大对你们的？
我先讲。
好好好。
好的好的，大家好，晚上好。我叫张斌，我是大中华实业的这个创始人。我们公司的25年呢，在美国这个西雅图总部在这边，那么我们在 California、San Diego、还有 Philadelphia 有我们的这个 sales offices， 那么还有在上海有我们的采购中心。那么这次疫情呢，对我们公司总体来讲的这个，我们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总的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从三月中开始到目前为止吧。我们大概从中国进口了差不多有 100 million 口罩。这个 100 million 口罩是分析了美国其他50个州，不仅仅是华盛顿州。那么这个除了口罩以外呢，我们还买了一些这个 medical 的这些防护服务，还有这些 goggle 这些东西啊，反正美国是需要的东西呢，我们都进口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在这个前后六个星期we accepted like $45 million revenue. That is crazy for us. More than what we expected. 当然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 save American life. 我们把这些 PPE 产品发到美国50个州，是用来 save people's life. 是个 great opportunity. We caught it. We captured this opportunity. 总讲来讲，目前还在进行中，还有每天还接很多订单。这是我们公司发生的事情。OK， 当然我现在不讲其他公司发生的事情，我先讲说在我们公司产生了什么。这是我们公司产生的。OK， we did not lay off any workers. 那边再讲一下。我们 did not lay off 任何 employee， 反而我们增加了很多 employee， 因为这么多订单进来以后，我们需要很多的员工来帮忙，就是以前的这些employee 也回来上班了。Yeah，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增加了 VP sales，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部门。Okay， 我先暂时停在这边，我给张明给他一个机会再讲讲，还有这个
那个张明总裁，那个张总，您讲一讲，就是这个疫情对你们的业务有影响吗？
这个因为刚刚张明总他的这个模式跟其他的大部分不一样，所以作为美国大部分企业毫无疑问这个疫情对大家都有影响，因为这个这有些行业影响的更早，有些行业影响的更迟，因为的服务性行业相对而言餐馆酒店旅游这些行业影响的是最直接的，你看全美国2000多万人失去工作就是这批，那么第二批就开始就是更多倾向于这种专业服务的，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大家预测这个美国建筑师协会预测这个从4月份开始5月份6月份会越来越糟糕，因为现在大家目前手头上还有很多一些现有的项目在继续进行，但是这些项目有的也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原因，比方说审批啊也不能开会了，各方面也都会再会是以延缓和再停止。那么关键是看下一步美国的经济发展，如果是经济很糟糕，那么大家肯定会对这个投资这一块会更加谨慎，那么更加谨慎以后所有的服务投资行业的这些专业相当于你源头就减少了，你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活，所以总的分析来说这个未来的几个月是不乐观的，哎，那么我们公司具体的这哪些措施，我们比较好的就是，因为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裁人，因为我们公司历来都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两边的这个业务都比较频繁，那么美国和中国有相差2-3个月的时间的这个差，因为中国是在2月份、3月份比较糟糕，那么美国是从3月中旬以后。到现在为止比较糟糕，那么中国慢慢的在开始恢复，那么中国这个发挥中国的特色，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方针啊，国家的政策啊，比较由于带动很多这个行业的发展，像很多政府性的投资项目，在中国现在就是作为龙头来领导中国的一些经济发展，那么我们也在这个机会有了很多一些新的机会，参与中国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大型的这种这个公建啊、房产啊这些项目的这个商业建筑这些上面的这个实际机会，所以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任何一个公司的市场一定要有多元化，这个多元化不光是你专业方面，同时也是地域方面。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历来都是从历史上来看，往往都是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两个国家从文化到经济到各方面经常是相反的走的，所以如果你在两面都有市场的话，相对而言就有一定的平衡了。
嗯，太棒了。那么高邦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女士啊，就是谢丽，那个疫情对那个地产影响，地产业影响，就是房地产交易啊，或者说那个这个方面还是影响挺大的，是吧？然后。对您的那个业务影响大吗？
这个疫情就像刚才那个张总讲的啊，对于美国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这个企业呢，就是正好占据了两个行业，都是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一个呢就是房地产经纪公司，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公司，这两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因为。房子也不可以售了啊，政府不允许，那么 open house 也是取消了，建筑呢完全停止了，这个星期刚刚开始属于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人员可以 work， 但是一线的 contractor 还是不允许，有一些紧急的 essential 的 work 呢，房间里不能超过2个人，所以整个业务呢影响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们从我们来看呢，还都非常忙啊。建筑行业的话呢，这个很多东西都停下来，但是呢，我们在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重新的这个寻找 subcontractor 通过来降低这个cost， 来抵消一定的这种负面影响啊，因为这个时间拖长了。过户周期要拖长，利息要增加，员工呢我们也是一个都没有 lay off， 两个公司全部都是所有员工都上班，全部都 work at home。 我们现在呢这个机会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转型的一个好时机，实际上房地产行业 你像这个经纪公司这个行业，买卖房屋，市场上已经开始转向这种虚拟性的这种售房销售房子，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 Virtual Open House， 就是虚拟的售房，虚拟的 Open House 这样一些，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业务还在进行着，稍有影响，但是呢，从其他的方面呢，我们也是在想办法，怎么样这个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挑战。同时呢，我发现我们现在公司把这个technology 应用的就更多了，和过去传统来比。
真是太棒了。那就是说，虽然说疫情很严重，但是对你们这个优秀的企业家来讲，就是把可以说是把危机变成转机了，就是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抓住了很多的机会，是吧？
是的，是的，实际上这个像这种 virtual open house、virtual showing， 还有这种我们今天这种形式 online training， 会议这些东西，将来我相信是成为一个辅助的手段，不可以说是常态，但至少是个辅助手段。有能够掌握这个手段的这个经纪人也好，broker 应该是有更好的心机了。
其实我发现两位张总啊，都是跟中国就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们的业务，然后那么中美关系现在在走下坡路，然后对你们未来的业务会不会有影响？
他怎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肯定是有。打比方说吧，我刚刚提到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六个星期以内进口了 100 million 口罩。这个 100 million 口罩数据听起来是很乐观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在这个六个星期经历了什么这样的事情，我想分享一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来之不易，清心闷苦。什么叫清心闷苦呢？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是三月中的时候，接到这些订单的时候，当时美国卫生局是允许中国的 KN95 口罩进口到美国的，但是四天以后，就是我们下了$900万的订单下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啪啪啪一个星期下了$9 million 价值的这个口罩下了中国工厂。四天以后，美国海关卫生局 FDA 说不可以了，说中国的 KN95 达不到美国的质量标准，不可以进口到美国。我们当时慌了，吓死了。我们说啊，这个九个million dollar 怎么回来？工厂不能取消订单，你取消订单，那个定金已经付给人家了。这个主要是因为当时就是说中美关系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目前为止，中美关系还是走下坡路。现在在美国政客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think。中国现在已经是美国的敌人，证明就是说当时的贸易战就开始了。如果这一次美国市场还没有这么大的需求，如果美国本国可以提供这些 PPE 产品，那么中国是没这个机会的。中国这些 PPE 产品是不可能大批量进口到美国的，因为美国是要控制住中国的。就是我看目前我们这些口罩也不能长期做的，一旦美国市场饱和了以后，我的感觉是说美国卫生局就不允许这些口罩再进入美国了。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影响啊是相当大的。那么还有我这边想再透露一个事情，明天 Seattle Times 就是我们西雅图的报纸会有一篇文章出来，这篇文章是给我们的州长默赫的 Jay Inslee， 但是我们公司也被卷进去了。为什么我们公司卷进去了？因为我们公司当时想进口一些产品给 Washington State PPE 产品，比如说口罩啊、洗手液啊、防护服啊这些东西，但是这些订单我们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呢？ 主要是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还有华盛顿州这些订单他下给你的时候，你要自己掏腰包去 funding 这些 deal， 他没有定金给你。但是我们去中国采购的时候，中国那边的工厂必须50%定金，甚至100%的全款到账，他就会把这些后发给你。就基于这些政治风险还有经济的风险，我们没做这些订单。但是 Seattle Times 有个 news reporter， 这个 investigator， his name is called Mike Ricker， he found all the information on records。 he 就加油清楚，他就写一篇文章出来说，州长经过特殊的渠道向中国公司采购 PPE 产品，同时他说州长能用职权把纳税人的钱去向他的朋友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明天我看到这篇文章，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个 victim， 虽然我们一笔订单都没做，因为我的政治智商还是有一点政治智商的。当时做一分钟我说不签这一订单， I did not sign nothing， 你 just sign nothing no deal。 但是这些记者还是找到一些鸡蛋里面找骨头，知道吧？他说 pay attention to tomorrow newspaper， 说、so、I feel overall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是很健康，不是很乐观。所以说进入了5年，如果说川普总统继续连任的话呢， be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America， 我不是看得很乐观，可以这么说，中美贸易会走下坡路，一定会。如果说川普没有被连任，如果是民主党上了台， I feel good。 Anyway，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right now。
那张明总裁呢，您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情况下，就是您是打算怎么做，或者说您对这个以后这个自己business 啊或者各方面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Yes，
我觉得中美关系像张明总讲，这个毫无疑问是在走下坡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地位，躲也躲不掉了啊！这个美国历来的传统都是谁是老二，谁是把谁搞下去，所以这点但是有一点我不同的就是说，不管是 Trump 还是以后民主党，Biden 当台都会对中国施压的，这是毫无疑问，这个他们会不会手软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鉴于做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些企业家来说，肯定是有很大的压力啊。这个而且像我们在中国做一些市场，毫无疑问已经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因为你想，如果是属于比较国家比较重大的项目，那肯定是对美国的这些咨询公司肯定是有建议的，他不会轻易把这种订单下给美国的公司。那么好在这个中美之间很多这个企业界的这个交流，真正的这个做一些企业的这些人，他们还是有一些就是准则的，至少就是说谁做得好，他们肯定以谁为优先，只要不是带政治性很强的这种项目，相对会好一点。所以我们也会有意避讳一些非常富有政治性的这种大的这种项目，是吧？这种投标我相信这个美国公司肯定会不会占优势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第二就是这个就中国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下面怎么走，这个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华人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毕竟是我们的主导市场。这个我相信这个等这个疫苗出来以后，疫情过去以后，大家目前为止分析都是今年2000年肯定会 GDP 啊各方面都会下降，对吧？下降了4%左右，但是到了这个明年2021年就会有应该一些好的一些起色，因为确实人们还是需要生活，需要建设，需要这个发展，所以这个但是能够熬过这一年半载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时期。
张总，你们公司还在上班吗？还是也是 essential 的 business 是吗？
我们不属于 essential business， 但是我们全部在家，我们已经在家办公一个多月了。 三月中旬就开始在家办公，但是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很每天都是通过线上和我们员工之间、设计团队之间和甲方交流，其实跟到办公室没什么区别。所以这个想到，或者你会问这个问题，下一个就是说，这个疫情会导致美国很多的生活工作模式的转变嘛？从不是暂时的，以后会有长久的一个很大的效应。比方说以后的办公建筑，毫无疑问，这个你像最近这个 Cornell 这个Global 这家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办公协会，11000多会员单位调查，70%的公司会认为以后的这个办公会大量减少他们对办公空间的需求，就是他们不需要原来这么多面积了，因为大部分很多人公司都会有很多人愿意在家办公嘛，所以这个是不是暂时会变成一个很多的长期模式的改变？
那你们有 lay off 吗？或者说没有？
我们三月中我们一话没有，目前为止没有 layoff， 因为我们也有幸参与了这个国家的这个 PPP 的这个 program， 所以这个也比较不错。第二个我刚讲就是说我们走的时候还是目前为止还是很忙的，现有的项目啊各方面，但是我刚分析了到了6月份以后会有挑战嘛，到时候我们会看情况，看美国经济发展的。
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地区的3名非常成功也非常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分别是高邦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女士、 MZM 建筑公司的总裁张敏先生，还有大中华石油有限公司的总裁张斌先生。那刚刚呢我问了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接下去还是要请胡秀平女士给他回答，就是就是在中美关系走下坡路的情况下，然后美国呢其实也有经济也在走下坡路这个情况下， 那么就是您有怎么样的办法，就是说能够应对这样的挑战？
好的，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啊，确实是对于这个各个企业，不光是中国的企业，其他企业同样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已经是 global 经济，全世界的经济都是成为一个经济体，那么相互之间都有服务的需求，有产品的需求。那么从房地产本身来看呢，这些年来中国人经纪人做好的，基本上都是受益于中国的新移民啊，新移民过来之后，这个置业、买房、这个投资商业地产。但是现在来看呢，很多人中国的新移民呢，对于投资美国房地产呢，确实也有心有这个疑虑的哈，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绿卡现在呢办理的也是暂停，所以呢一切信息看来呢，如果是单一的靠做中国那一方面的生意，看来是肯定是不行了。所以呢不管是在这边的面向中国的企业，还是就是美国人的企业也好，现在要有一个立足本土来开创生意渠道的这么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已经是早一年以前我们就考虑到这个事情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服务对象呢，实际上是面向两边的，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所以这一点来说呢，对我们的生意的volume 整个 production 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呢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这一边的生意减少了的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增长其他方面的这个生意渠道。
太好了。其实刚刚张斌也提到这个政治因素啊，就是我知道，就是说不管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当然华盛顿的话基本上还是民主党。那么以后如果就是张斌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后疫情过去也好，或者说政治影响也好，美国可能对这个 PPE 的这个需求，当然我相信还会有一段时间是持续的，然后呢以后疫情如果过去了之后，可能对 PPE 的需求不是那么大了。那么如果中美关系没有恢复到往常的话，那么您做中美贸易的话，是不是会感觉有很大的冲击？
那肯定。如果说我们公司这一次没有这个 PPE 产品，那我们可能性现在的这个状态就不是今年这个状态，我们就不可能增加员工，我们可能会裁员，跟其他公司一样。主要是因为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当然我们抓住这个机会主要目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 save American lives。 So we buy a product, yeah, we made some money, that's good。 但是这个就像你讲的，就是说这个疫情结束以后，这个对 PPE 的产品需求会减少，不仅会减少，同时我认为美国的海关也好，美国的 FDA 也好，卫生局也好，对中国产品的这个口罩它会控制住。一旦美国市场基本上饱和了，它就不要中国的东西了，它就把中国的 KN95 退回中国，不允许进口到美国来。当然我的 solution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以前不是做 PPE 的，我们生存了25年，从1995年我创建这个公司到目前，我们没有做 PPE 产品之前做得很好，每年也在增长。我们主要是跟世界五百强公司做他们的这个 consumer products、promotional products， 那个生意不会减少，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影响，关于这个就尤其这个关税的影响，就是我们的产品在中国进口的话，这个价格优势已经基本上慢慢的在减少这个价格优势。就是这之前，这 PPE 之前，我们已经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菲律宾这些国家已经在采购很多产品，不是说中国来的。这样子实际上就是为了避免中国的关税。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就是说这个还不够，我们今天做这些东西就是转移这个采购方向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创新，就是我们的产品不能就是说人家买什么我们买什么，我们要有创新。什么叫创新呢？就是说我们买的产品是 meet， 英文就叫 meet client needs and wants， 就是说世界五百强公司他要什么，打比方说 他要这支笔，你不是说啊，我给你这个笔，你搞个什么新的玩意儿给他，他说这个笔价廉物美，你要求的所有的功能我们从开模开始帮你设计，从零开始，这样子一步到位，这样子的我们的竞争力就加强了很多，那么就是很难被竞争对手取代，这是我们一直25年生存下来的一个生意的秘密，当然这个会继续下去。那么除此以外，我们不能把美国市场占为我们的主要市场。我们现在为什么我刚讲的就请了一个新的 VP 过来，这个 VP Sales 让我等了22年，他的名字叫 PT Caso， 我们当地西雅图的人。为什么请他过来？他这个中国通，我们商量好，我们在发展继续发展美国市场的同时，我们要打个回马枪回去中国，因为中国是现在是第二大经济国家，但是中国的需求也是相当大，所以说我们这两个市场，就像刚刚吴总讲的，吴总刚刚说中国跟美国两个市场都要开发，我们也是一样，因为中国的五百强不亚于美国的五百强公司，中国的五百强也需要很多产品，即使那些产品是 made in China， 它还是需求量相当大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就是大概美国的3倍4倍吧，所以说这个中国市场也是我们下一步要攻的市场。而且
我就是当然这个创新啊也好，或者说各方面也好，这个张斌总裁做的还是准备的很充分啊，就是说，那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张斌总裁还有胡秀平那个总裁啊，就是如果就是中美关系比较恶化，然后呢中国那一方面的业务有很大可能是下降的厉害也好，或者甚至说政治原因也好，或者实际原因也好，会有很大的下降，如果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就是说如果以前可能是中国的业务是占大头的，那么如果下降的特别大，比如说超过50%啊，或者甚至更多的话，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有没有这种往这方面做好思想准备的这个行动？
张哥，你来。
我来。好。我这两年来因为中美关系的原因，这个我相信美国公司我们包括我们在内都感受到，在中国做事情跟以前比要困难的很多，因为当然跟中国的体制也有关系，中国现在很多所有的项目都走一种招标的程序，而且这个招标的程序就带来很多前期的代价，而且最后结果怎么样都很难判断，所以说这个但是相对而言，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跟美国跟其他国家比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这一点是美国是无法比喻的，所以说尽管它是一个国际竞争的一个市场，但是同时它的这个份额也比较大，我这么多年碰到的这些反正两种观点都有，包括很多这个开发商，很多这个投资人在对中国市场，他们来自中国但对中国市场没有任何信心的，早就鼓励我尽量撤离中国，但是也有很多觉得在5年10年之内还是应该是一直朝好的方向走啊，所以这个两种观点都有，从自身的感觉来说，我们尽管比以前做的，因为这个国家规范了以后，可能做起来可能相对而言也会困难一点，因为这个条条框框很多，而且这个费用相对而言国家也得把标准放得很低，不像以前完全市场化， 现在有些政策让搞的这个是费用也比较低，所以最后这个做起来就非常累啊。但是这个我们目前为止还是因为这么在中国也做了几十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强调这个，任何市场都是这样，就是你的品牌和你的这个关系和信誉啊。当你有一定的这个信誉以后，我想这个不管政治因素怎么样，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有一定的这个朋友互相愿意推荐，要让你参与他们的一些设计和项目。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设计公司毕竟是个跟其他很多行业比是个小的业务啊，所以关系没那么大，而且也比较灵活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不存在是从中国撤回来这种任何打算啊。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请大家不要走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 Zoom 啊，就是请到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西雅图地区非常成功的三位企业家啊。那么包括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的张斌总裁，还有 MZM 建筑设计公司的张明总裁，还有高邦地产公司的胡秀平女士啊，胡秀平总裁。那我们也是听到三位总裁的，就是非常独特的见解啊，也非常，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非常的受益。那就是谢丽，就是你对这个问题你是做了什么的准备吗？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那个中美关系呢，它是上上下下，总是在这样中国越强大呢，那么中美关系可能越有挑战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大家不是现在只不过就是一个激化的一个状态一直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做生意呢，对我们公司来说，我没有那种在国内的这个生意，我的所有的生意都是在西雅图本地，所以呢，整个影响呢，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特别大，从另一方面来说，生意靠的也是一个口碑和品牌，只要客户信任，这个市场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华人自己在西雅图的这个已经这个移民的华人，这个数量也是相当大的。那我们也是全服务，也是服务不可，一个小的份额已经是就很饱满了， 所以呢，我想从根本上来说呢，我们的准备就是一个长期的准备，就是提供好的服务啊，高质量的服务和提高我们的品牌效应。
很好啊。那我还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叫怎么说，轻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对吧？就是说就是说中美关系如果这个大的这个巢如果翻过来的话，就是里面的蛋可能都会碎掉。那么就是说如果是预备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华人可能会受到那个叫所谓的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吧？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我也相信我们很多在西雅图也好，美国的华人也好，都在做一些工作，就是说不管是改善华人的形象也好或者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工作，能够就是说不要受到这种殃及池鱼的这种影响也小一点，就是说我当然我相信就是大家捐口罩也好或者什么都是出于好意，那么有没有就是从这么你们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这个高度来看，就是说能不能我们做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能够改进一下，比如说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形象也好，然后呢以后就是说能够少受一些牵累，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说你们有这方面的感想吗？
我说了两句吧哈。这个华人的形象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年了。从现在来看呢，华人的整个的一个整体形象，特别是西雅图的华人的整体形象，是在稳步提高的。通过这个美国的疫情也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很多华人都是积极参与，奉献这个时间，奉献金钱，帮助解救这个生命，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在考虑呢一个非常fundamental 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day to day 的这种为人处事怎么样，就是或者是说怎么样来自身的修养，让我们自己呢能够多为 community 着想，做事想想别人，这样的话，如果每一个人的这个素质都提高了，那整体的素质就自然提高了。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华人还是要多考虑考虑这些事情。
我想讲几句啊。
好。
我想讲几句。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在为华人呢，我们身在其中，我们身在西雅图，我们也常常面临这个问题，也考虑这个问题。我总的来讲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华人的形象问题呢，我觉得啊，还需要时间去提高，不是这个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提高的。你看，就很简单嘛，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同是亚洲人，你看日本人、韩国人，还有我们华人。他原来人，所以的形象在美国人心目中是最好的。这个我们不要去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了，对吧？这个观念还是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根在中国，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还是要搞好。当然，这个不是你跟我可以控制得了的 ，We cannot control。那么，祖国强大了以后，我们华人在美国再有地位，我们的形象在美国人心中。才会慢慢的提高。那么第二个，我想我们归根究源，我们华人一定要从政。我们华人不能忙忙碌碌在美国忙碌赚钱谋生，我们要从政。这为什么这个李市长在美国啊，我很崇拜他。李市长这一个人叫梅贝尔维，他做了市长。陆家辉 Gary Locke， 他做了我们的州长，做了八年，他做了经济部的部长。 OK，这些人都是成功人士，就是我鼓励我们的后一代，从我们这一代开始，以后有从政的机会必须从政。我们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去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这个形象的改变。 只有我们去从政了，我们有发言权了，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改变我们华人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我们的形象。不然如果说这个国家全部是白人说了算，我们猴年马月可以出人头地呢？不可能的事情。 That's all I want to say。
那个张明总裁您讲一下
这个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当然这个更大的一点是体制，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历来都是，尤其是美国对中国他不了解，他也不愿意了解，就是起了很多戒心，这一点是导致了我们不管是华人还是华人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在美国发展受到很大阻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他不想你发展超过他，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从长远考虑，大家也要乐观，因为中美毕竟是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他们是互惠的国家，就是中国离开不了美国，美国也离开不了中国。如果两个放弃对方，对双方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啊。所以这一点来说，我想我们分两块，一块是政治的，一块是这个其他行业的，包括经济、科技、文化。在其他行业来说，我相信这两个国家更容易交流，更容易沟通。所以大家这一点我觉得是乐观的，因为它这个而且好在美国它是一个受经济市场这个 drive 的这个很是影响很大的一个，它的政客也是服务于它的这个经济的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也没有过度的担心。很多时候就是说那一坎它过不去，它这个它老大的这一坎它过不去，等它过去以后就觉得这个那没只能这样平起平坐，它那时候我相信它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难受这一点我相信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这代人可能会受到的这个打压可能会大一点，但是我想长远来说应该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毕竟是这个世界要发展的话，这两个只有友好才能发展的更好，对双方人民来说而且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说，我想这也是我几十年所做的，其实自己除了做专业化，来往之间总是我想就是个民间大使，怎么样尽量弘扬两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让双方更加加强对对方的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从各个角度来说让大家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加强对中国的这个认识，他就不会那么恐慌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都不管除了捐钱捐力搞政治，更多的还是要做宣传，做民间的大使让他知道这些很多中国这些做法根本就不是为了像他们说的那样非要做老大的这个念头下去才想到的，这个谁都要发展嘛，这个发展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
那讲的都很好那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很快就到尾声了，那么现在呢我有一个也画龙点睛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疫情特别困难的一个时期就是你们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说疫情期间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些什么不管是能够安全的度过疫情也好，或者说那个其他方面，就是能够对事业对家庭或者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我想讲的就是说 stay home, stay safe, and spend time with family,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这个安全第一。那么我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我们西雅图有个华人群叫808，大家都迫不及待太喜欢去打球，那个球场呢是5月5号刚刚开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让这个机会呢，给所有的高球爱好者 ，keep social distance, be safe, safe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kay,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好，胡总呢
？Yeah, 我觉得刚才这个张总说的非常好 ，stay home, stay safe. 同时呢，我建议，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自己自身培养一下提高一下，学一学这个一些业余爱好的知识也好，还是你专业知识也好不要 觉得在困在家里面把时光白白浪费掉。
嗯，那张明总裁呢，您有什么建议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历史与气候下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发展真的是不可预测，同时通过这个阶段大家也会有很多时间在家里面可以思考，可以重新体验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滋味，所以我也希望年轻人大家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毫无疑问疫情过去以后很多行业都会有改变，那么大家多思考一下这个未来的这个改变怎么样迎着这个改变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价值啊，而不是说走的是相反的路线，所以这个思考未来的发展，不管是个人的这个职业规划，还是对这个行业，这个每个行业朝什么方向发展啊，我觉得值得思考。哎，
好，那谢谢各位总裁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节目的专访，然后呢，也祝你们stay home, stay safe, 然后就是事业能够不受影响，蒸蒸日上，也祝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安全啊，谢谢大家。
啊，谢谢大家，谢谢小约翰，
谢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